跟住落嚟系一节焦点新闻。俄罗斯星期三27号重申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部署任何欧洲部队，同时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好快见面的构想。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莫斯科不会准许北约军队出现在乌克兰，这是俄罗斯在2022年发动入侵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强调，我们对这类讨论持负面看法。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的西方盟友草拟了一份三层防御计划，作为给基辅的安全保障。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叶尔马克透露，计划在地面部署4至5个欧洲旅，美国就提供战略支援。而佩斯科夫就否决了该构想，指出多数欧洲军队本身就是北约成员，这种安排等同于北约直接进入乌克兰。他强调，安全保障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不适合公开讨论具体细节。克里姆林宫同时亦都反对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尽快举行峰会的构想，表示任何高层或者最高层的会晤都必须要妥善安排。目前俄乌谈判团队虽然有接触，但是还未确定后续协商时间表。不过佩斯科夫同时肯定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外交努力，他提到川普近期在阿拉斯加主持的美俄峰会很有内容、建设性而且有益，同时说这些努力非常重要，希望能够继续。俄罗斯就坚持需要获得接近北约第五条的安全承诺。泽连斯基星期三在 X 平台发文说，他的团队正在加快界定未来多边安全保障的细节。他还指出，俄罗斯目前释放的都是负面信号，只会对真正的压力作出回应。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多行动，确保乌克兰的持久安全。而同时，乌克兰在一夜之间就受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能源部说，袭击波及6个地区，造成3人丧生，超过10万户家庭断电。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发射了95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击落了74架，其余21架命中目标。川普星期二警告，如果俄罗斯总统不同意停火，将会引发经济大战，因为他已经准备对莫斯科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美国对印度加征的25%关税已经在星期三27号正式生效，令到进入美国的多项印度入口商品关税总税率提升到25%。川普总统今年4月宣布全球关税嗰阵，最初计划对印度商品征收26%的关税，之后就调低到25%。不过8月6号，川普颁布行政令，对印度再加征25%关税，理由是印度政府目前正直接或者间接入口俄罗斯石油。印度面临的50%税率是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的最高税率之一。不过部分产业仍然有豁免，例如可能面临单独征收税的药品和电脑晶片、智慧型手机都在豁免的名单之内。铝钢材和汽车被单独征收关税，亦都同样免于这些全国性关税的影响。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印度就成为俄罗斯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年均贸易额接近690亿美元。去年印度入口的俄罗斯原油就超过520亿美元，大约占俄罗斯原油出口的1/3。美国官员表示，印度持续进行的原油交易资助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川普8月4号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印度一直利用有折扣优惠的俄罗斯原油在公开市场转售谋取暴利。白宫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直言，印度一直在乌克兰战争中谋取暴利。纳瓦罗8月21号表示，我们对印度有庞大的贸易逆差，这伤害了美国工人，亦都伤害了美国企业。印度政府否认这些批评，强调购买俄罗斯石油是为了向接近15亿印度人口提供可负担的能源，同时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针对印度既不合理亦都不正当。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2024年美国对印度的商品贸易逆差接近460亿美元。去年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市场，出口额达到873亿美元。新关税预计将会冲击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美印贸易。最新的数据显示，印度商品入口量已经略有下降。8月23日，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进行紧，但是政府有些政策必须要坚守，特别是涉及农民和中小企业。原定在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团会访问新德里，但是行程已经被取消，谈判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美国同包括五眼联盟、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组成跨国联盟，星期三以17号重点名谴责三间中国公司，指控他们涉嫌参与大规模网络攻击行动。美国同世界多个国家的执法和情报机构星期三警告，中共政府发起的黑客攻击活动已经影响至少200间美国机构，同时波及80个国家地区。这份报告是由五眼联盟成员之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以及芬兰、荷兰、波兰和捷克这些国家共同发表，题为打击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他们破坏全球网络，来支持全球间谍系统。参与国家之多，凸显出中共网络攻击已经超出了全球公认的监听标准，同时反映国际社会对抵制中共恶意网络攻击的坚定决心。报告说，中共黑客利用网络软件和设备，包括路由器当中已知的漏洞，入侵全球网络，目标涵盖电信、政府、交通、住宿和军事基础设施这些领域。报告点名了三间中国私营公司，分别是四川聚讯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环宇天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四川智信锐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说他们为中共军队和国家安全部的多个单位提供服务。其中四川聚讯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更加被美国财政部制裁，因为该公司涉嫌和代号炎台风的黑客组织合作，窃取美国公民通话记录和高层官员的通讯内容。北京一如既往否认了参与网络行动，同时还调转头指责美国抹黑中国。同一日，美国国防反情报与安全局 DCSA 工业安全助理局长瑞丁在华府表示，涉及五角大楼和他的盟友的学术以及技术研究，最终就落入中共政府和军事工业有关机构的手上。瑞丁说，中共透过多种途径获取情报资料，包括网络间谍行动和派遣留学生攻读具有军事应用价值的研究。DCSA 将会持续审查国防部文职和承包商，以及大约10000间和国防部有业务来往的公司，同时在业界提供安全训练，一旦发现威胁，将会即时通报相关单位。明尼苏达州一间天主教学校星期三发生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川普总统发表公告，命令全美国下半期致哀。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南部一间天主教学校星期三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20人受伤，死者包括枪手。当地媒体报道，枪击案发生那阵，小朋友正在进行早上弥撒。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 X 的推文，将这宗枪击事件定调为针对天主教徒的本土恐怖主义行为和仇恨犯罪。川普总统星期三下午下令，在白宫以及所有公共建筑物和场地、所有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以及所有联邦政府在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以及美国领土和属地的所有海军舰艇下半期致哀，直至到8月31号日落。川普表示，发公告是为了向受害者致哀，史上第一位美国籍宗教梁十四世就对这宗悲剧深感哀痛。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长奥哈拉表示，这宗枪击案引发执政单位快速回应， 大约在上午8:30，警方赶到圣母岭布天主教学校，这座校舍和教堂相连。奥哈拉表示，枪手由建筑物外面接近，由教堂窗外用步枪向儿童和信众开火，最终在教堂后方吞枪自尽。奥哈拉证实，23岁的枪手 Robin Westman 是单独行动，先前并没有重大犯罪记录。法院文件显示，2019年 Westman 的妈妈提出申请，将他的姓名由 Robert Westman 改为 Robin Westman。批准申请的法官2020年1月在判决书指出，疑犯自我认同是女性，同时希望他的姓名能够反映这个身份。根据法律文件，枪手是三个兄弟姊妹之中最小的一个，父母在2013年离婚，当时一家居住在明尼苏达的哈斯丁。9月1日星期一，就是美国劳工节，这个长假期周末期间，你有没有打算出游或者购物呢？以下是希望之星为你整理关于旅游和交通的假日懒人包。好多人都趁着美国劳工节假期，把握夏日旅游季的尾声，和家人朋友一起出游。今年在美国境内旅游，无论是机票、租车亦或是酒店价格，都比去年便宜。数据显示，国内来回机票价格和去年同期便宜了 6%，平均票价是720美元，而酒店的价格就比去年下降 11%，租车费用亦都平咗 3%。美国汽车协会 AAA 综合预订数据显示，西雅图、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和纽约是今年劳工节假期最受欢迎的三个旅游地方。AAA 租车合作拍档 Hertz 公司表示，根据提前预订的情况，租车最热门的城市是奥兰多、丹佛、波士顿、洛杉矶和亚特兰大。预计攞车最繁忙的一日是星期五。另外，想要自己开车旅游的民众有福了。美国的油价预计将会在这个假期期间创下自从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下降到平均每加仑3.15。而目前美国的自助普通汽油平均价是每加仑3.2美元左右，加州的平均价是4.58美元左右。好多自驾游客会前往附近的海滩、国家公园或者主题公园。由于成千上万的家庭会在长周末期间自驾游，某些时段的路面将会变得异常挤塞。总体来讲，星期六的交通情况会最差，机场亦都预计人满为患。美国运输安全局预计，在8月28日至9月3日期间，将会大约有1740万人次通过美国各地的机场安检。预计星期五将会是最繁忙的一日。为了避免错过航班，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建议旅客要做好准备，提前到达机场，同时预备好适合的证件。美国人若果想用驾驶执照或者身份证乘搭境内航班，记得要出示 Real ID。 最后提醒大家，劳工节是美国联邦法定假期，所以银行会休息，美国邮政局和非紧急政府机构亦都会停止服务。即使全美大多数杂货连锁店仍然开门营业，但是为了避免吃闭门羹，最好提前查下商店网站或者致电确认当地的门市营业时间。